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已经过去了，是新的一年，我们带着新的盼望，带着新的使命，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祝贺隔壁你前后左右的朋友新年蒙恩，好吗？
没插上哦。
我们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将会来一个大扫除。我们就要去旧迎新。中国有一对对联这样讲：炮竹一声除旧岁，梅花数点借新春。另外也有人这样说：炮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我们中国人的风俗，每当过年的时候，就要大事清除，把一些灰尘都除掉，一些肮脏的不好的都除掉。犹太人也是一样，在过年之前要把有酵的一些的食物全部都抛掉，表示说我在家里面我是圣洁的，没新的一年没有任何的罪恶。2011年已经过去了，也是一个时候，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的时候，也展望新的一年。让我们把过去不好的东西，一切污秽都除去，进入新的一年，是一个蒙神祝福、蒙神恩典、蒙神改变的一年，让神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我们必须要改变整个生命，必须要经历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救赎恩典才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靠着我们自己要改变自己的生命，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需要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做一个蒙神改变的人，我们必须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做一个全新的人。让我们在2012年的这一年，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我们全新有几方面的全新。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我们需要有新的心，我们需要有新的使命，我们需要有新的生活，我们也需要有新的盼望。我们今天在以这方面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能够有新的心、新的使命、新的生活、新的盼望。我们看下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一个人有新的心，并不是说我要你到医院里面把你的心拿掉，换一个新的心进去里面，不是这样。乃是指的是什么呢？乃是指一个生命的改变。也许有人会问我到底我怎样能够生命的改变？第一点，要生命的改变，必须要重生。第二，生命的改变，必须要经历到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生命的改变，必须要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天天的更新我们。有一个是约翰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我们看另外一张 slide， 一个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人愿你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这样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每个基督徒都要经历过重生的这个过程。如果我说我是相信耶稣基督，我在信主之后这几年里面，我整个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弟兄姐妹，你要在神的面前检讨你自己，你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约翰福音三章记载，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到底他是谁呢？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曾经在网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问耶稣，一个人网上来见耶稣，为什么不在白天？可见他内心里面有一种的渴慕的心。他到底他是谁呢？他是法利赛人，他也是做官的。他和耶稣在对话，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可见很重要，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才能够到神的国里面去。尼哥底母，你们以为耶稣所说的是人从母腹里面重新再生出来？耶稣说不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如果没有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到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要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水跟圣灵生就是要经历到从耶稣基督里面，我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从复活。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洗礼。当我们从水里面下到水里面的时候，就表示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死，我的罪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同埋葬在水里面，也就是土里面，然后跟耶稣基督从复活，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当我从泥土里面复活起来的我，是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我，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意思。我们看另外一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呢？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这样。我们必须要经历到的是什么？经历到一个新生的样式。另外我们再看罗马书六章六节这样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曾，你曾没有曾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为你的罪悔改认罪的话，我们盼望说你今天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相信，来接纳你成为个人的，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能够被赦免。那我们与是一个蒙神改变的一个人，是一个活做的事，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同埋葬了，我们已经死了，现在活做的我不再是一个老我，乃是一个新生命的我。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刚才我们所念的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很清楚，我们以弗所书这样说，就是脱去我们以前行为善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身，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然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是一个神蒙神恩典的人。最后一个生命的改变是需要靠着圣灵在我里面天天改变我们，旧的要去了，当然新的要来。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话，我们就会领受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帮助我们。他是谁呢？他是保惠师，他要会安慰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他会看顾我们，他也会让我们知罪。人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你娶一个太太，你要改变你太太的话，这是难得不得了的。如果你嫁给一个丈夫，你要改变你的丈夫的话，是难得不得了的。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成为一个人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过去的我，老我，过去我的坏习惯，这些都要离弃，我们这些都要废除。我们那自我们的生命是那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命，以神为主的生命，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靠着神，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如果你肯的话，你能愿意领受神在你里面的话，神会祝福你，神的恩典会临到你，你愿意不愿意？第二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过一个新的，我们要有新的使命。新的一年不是单单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心。新的一年，我们也要有新的使命。 在个人方面，弟兄姐妹，你明白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而活呢？神有给你看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使命没有？在我接触的很多的人当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活，天天早上起来又上班，上班回来，下班，下班回来跟孩子在一起一段时间，又在睡觉，睡觉第二天又在上班，上班回来又和家人在一起，又睡觉，睡了后第二天又是这样的，每一天都是老套。到底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你明白吗？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过一个生活，是我迷迷糊糊的过着一生，到一天的时候，我发现到我的头发白了，我发现到我自己体力不足了，到最后，我们就要把你放在土里面，这个没有意思的。你到底你明白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讲得很好，他说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就说前面，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说我今天要出门，我进去车里面，我扭的启动的车的engine。我就问，有人问我说：“哎，你哎啊，朋友，你到底要到哪去？”我说：“我不知道。”如果就是我不知道，我开车我要到哪里去，我根本都不知道的话，这表示说什么？表示说我们已经失落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许多失落自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迷失了方向，我们活在这一个迷失的时代里面，人不知道往哪里去。保罗很清楚他一生的道路和方向，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2到14节说什么？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他自己很清楚他的托付，他的使命，他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在奔跑，不是盲目的奔跑，他乃是知道说有一天我要在神的面前，我完成神的使命，我在神的面前，我得到神给我的奖赏。我们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神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里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锁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处理。让我们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我们一生中的托付和使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问神，神啊，你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完成什么呢？每一个人都不同的，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和使命不同。那我们来寻求神，神啊，你给我的托付是什么？这是 个人的使命。教会也是要有使命，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也必须要有意向和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的意向是在三镇这个地区里面建立一间以神为中心、灵敏成熟、有爱心、有传福音、就完成大使命的一间教会，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不是盲目的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我们必须要有意向，看到我们在三镇的第一个地区里面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必须 要是在这边以神为中心，灵敏成熟、有爱心、有传福音的一间教会。当然我们在这个三镇的地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我们能够发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归在神的面前。教会有使命，有四个使命。第一，我是以几个英文字母为开始 WBEX。 第一是什么？我们要传扬神的道和引人归主，这个是我很重要的，传扬神的道和引人归主。如果一个教会他不做传福音的工作的话，他教会会保留或者会缩小，他绝对不会生长，不会成长的。教会必须要传福音，这个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意向和使命。我们需要完成传福音的工作，但教会也需要建被教会的信徒也必须要建造。我们要建立信徒在主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第三呢，我们要去栽培，我们要装备信徒成为主的门徒，参与服事。教会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某一小罪人的，教会是属于弟兄姐妹大家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家庭。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像公司这样有总裁、大老板、教会的主人是谁？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必须要认定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教会的主，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必须要彼此建立，彼此的造就，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使命。第三，我们帮传福音，我们引人归主，我们建立他，我们栽培他，我们必须要把他送出去，我们要使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让他出去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带领更多的人归向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使命。到底我们要怎样完成这个意向跟使命呢？就下来就是我们的策略。我们好几个策略在今年里面我们要做的。弟兄姐妹，当我进来的时候，在思想、在祷告神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要做的实在太多了，我们要去需要逐步的来完成。第一，我们要先解决的是在英文谈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所爱的，他们都是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必须要有意向，必须要使命。到底这些孩子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怎样帮助他呢？因为孩子在我们当中不是一生一世的， 有一天他完成了 high school， 他要到 college 的时候，他不会留在自己的家里面上到 college 去，他要走，他离开家里。请问他离开我们的家的时候，他是否已经成熟，已经可以面对这黑暗的世界？我看过好多人迷失，弟兄姐妹，很多的年轻的一代迷失，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 ABC 的这一班人，他在家庭长大，在教会长大，到最后迷失，很可惜的。我们要天天在祷告上面支持我们年轻的一代，你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为你的孩子祷告呢？我们很高兴，我们感谢赞美神。是什么？我们刚刚成立了一批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对于年轻的英文的事工有负担的，成为一个英文堂事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要一起来推动英文堂的事工，就是也就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栽培他。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栽培他们的话，我们要祝福他们，把他们送到大学里面去。当他们到了大学的时候，他第一样事情就是要找教会。他在教会里面，他也参与那边教会的服事，他在那边热心的侍奉。我们差派他出去，只是带给当地教会的祝福。说不定在将来，他长大了后，他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领袖，有的奉献做传道人，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和传道。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神把我们的孩子放在当中，我们都有责任。弟兄姐妹，我们都好像我们有一种心态啊，我们以为是说啊，教养下一代是我们的青少年童工，他们星期五晚上来的工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需要理会，这是大错特错。真的呢，是大错特错。我们不能够单单把他交给教会的青少年童工来栽培他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栽培我们孩子的责任。请问你在家里面有没有摆设家庭祭坛？我们要在家里面摆设家庭。什么叫家庭祭坛？不是要把十字架放在墙壁上，不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必须要有敬拜、读经、祷告的生活。你没有常常的把孩子拉过来，拉到紧紧，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把孩子拉到紧紧，一起跟他祷告，让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好好栽培我们的年轻一代。在家里是一个敬拜的场所，在家里我们唱诗赞美神，读圣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过青少年童工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是真的。你每天都跟孩子见面，天天跟他见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指父母的，每一个父母都要做的，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分离。那我们把这句话背在我们里面脑海里面，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分离。我们天天要教， 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教，是真的。年轻的 ABC， 这是我关心的事情。父母不教他们，谁来教呢？我们不能够让，不能够只是说主日学老师去教好，不对的。父母必须要教。我们下一个工作是说祷告会，祷告会。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我们要来每个星期四都要来参加。我们祷告不是单单星期四晚上就祷告，我们祷告的生活是我们天天应该有的祷告生活。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星期四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参与祷告，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生活上面，天天祷告，时时的祷告，这是我们要做的一样事情。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在教导方面，我们需要，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主日学，我也觉悟到我们需要有一套的主日学的整个主日学的体系。我也跟理事会同工也讲说，我们的教育的执事毕帆姐妹也谈过，我希望能够在这上半年里面，我们一起来拟定好整个教育的体系。我巴不得能够看到是说每一个出信的都能够受到栽培，在主的学里面或者是在主的学外面能够受到栽培，栽培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怎样走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我们有洗礼班，我们有造就班和不同的班级，帮助我们能够灵敏成长。在这个体系需要做的话，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忍耐一下。这个体系我希望能够在四月就可以拟定完成，在到了明年啊，到了今年，对不起，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推动整个体系。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主日学的教导，在牧养和关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些小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做关怀的工作，也能够有一组的人专门做新朋友的探访的工作。到底要怎样去推动呢？在今年里面，我会跟同工一起配合，我会开一班关怀训练的班级，让我们一起能够知道怎样的进行探访关怀的工作。好多人以为说去探访工作是牧师师母的工作，对不起，不是的。牧师师母的工作，他的探访关怀跟弟兄姐妹你们的探访关怀不同。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做很多一些个人有困难问题方面的辅导。我想我会注重在，我们也将来也可能会注重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这个是太多了，真的是弟兄姐妹，你们好多弟兄姐妹朋友的问题太多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困境当中，很难拔出来，需要陪伴你们一起走过你们的问题。可是我们也希望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同工，一起来配合做关怀的工作。在团契和细胞小组里面，在团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十字架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团契只是 大家一起坐下来，嘻嘻哈哈，吃吃喝喝，啊，高高兴兴，开心，拜拜。这个不是团契，这个是社群。我们要就是注意，我们团契是什么？团契不是，如果团契当中没有祷告、关怀，没有神的话语的话，这个不是团契。它跟外面的社团没有关，没有两样的。团契必须要有神的话语，团契必须要有敬拜，团契必须要彼此的带祷祈求。这个是一个十字架型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和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巴不得在这几年里面，我们能够在一起啊，能够过一个爱的交流的生活。另外，我们希望在团契里面推动，在团契里面推动啊，神的话语，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啊，在今年一年里面，或者是两年三年里面，能够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这是我们下来要做的，要在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这样做。那么在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敬拜形式啊，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看看下有什么需要改善的话。今年我在考虑是不是在讲台上面，或者是在主的学方面有一堂的敬拜神学的课程。我们先明白敬拜是什么意义，可能我会在讲堂里面有一系列的在讲道上面的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也需要门徒训练，需要在讲台、在主的学里面，以及一些特别的课程里面有讲到的训练。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同工做宣教的工作，一起来传福音。我在考虑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必要差派短宣队带外面去。这是教会的意向，在新的历年里面，我们有新的心，我们有新的使命，我们也必须要有新的生活。新的一年，我们除了要有新，我们要有新的心、新的使命，我们有新的生活。我们在基督，我们必须要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的生活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为神而做，我们活的是为神而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为神而生活，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跟神连接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必须要几方面来思考。第一，我们必须要有敬拜的生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看看在 PowerPoint 上面，英文的圣经里面，它是这样讲的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s of worship， 这是一个敬拜。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敬拜不是单单是主日里面早上一个半小时在这个地方坐下来敬拜而已，敬拜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敬拜。在今年里面，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方面的课题。我们必须要操练，在生活上面必须要常常有属灵的操练。我们操练，我们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操练有一颗的赞美歌颂的生活，一个感恩的生活，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导读经的生活。第二，我们必须要天天读圣经。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天天来到神的面前灵修祷告的话， 希望在今年里面开始。我们要学习早上一早起来第一样事情什么都不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如果我们能够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得蒙神的祝福。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的一门功课，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立志，在一年内、两年内、三年内把整本圣经读完。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整本圣经有多少章？我不知道我们的年轻的大哥， Do you remember I tell you how many chapters in a book? Can you tell me? In a whole Bible, how many chapters?我们年轻的一代忘记了。一本圣经里面，我上次拦倒他们了，他们不会回答，我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又忘记了。整本圣经有多少章？1189章。旧约有多少章？929章。新约260章。如果我们一天读三章的话，我们大概需要33个月来完成整本圣经。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的话，我们需要3年和3再加上3个月的时间完成整本圣经。你愿意不愿意立志说，从今年开始，我要在13个月里面完成整本的圣经，肯不肯接受这样的挑战？弟兄姐妹，愿意不愿意？我知道我们的诗班啊，他们已经做了，在进行当中。那些没有进行当中的，希望你们能够进行，接受这个挑战。最后，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要一个祷告的，也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祷告是不停的，我们要天天围着孩子祷告，天天围着家人祷告，围着教会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星期四也能够来参加祷告会。最后一点是新的盼望，进入新的一年，没有人知道2012年是怎样的一年。我们虽然不明白明年的道路将会是如何，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说，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回顾2011年的时候，到底什么事情带进去2012年呢？金融风暴、美国总统选举、中东的问题、种族的积分、人类带道德的败坏、人类的罪恶。2011年查达菲死了，本拉登也死了，并不是说因为他们两个人死了世界就和平，不见得。面对不晴朗的光景，你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害怕吗？我们怕今年吗？在主里面我们有盼望。彼得前书1章3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弟兄姐妹，进入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盼望。在盼望从哪里来？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谁？是复活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彼得后书1章12节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的、交付的。知道那日， 1960年的末期是美国社会混乱的一个时期，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一个口语说神已经死了，刚好又面对越战，美国的人民意志消沉。那个时候有一对的夫妇，这对夫妇的名字叫做 William Guider 和 Gloria Guider。那个时候刚好他们得到神给他们一个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孩子出生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很不适合，面对着当前不晴朗的前景实在是令人困扰，令人失落。1970年他们两夫妇一起合起来写了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因他活着。他们深信的是说这个孩子是神赐给我的，虽然他的前面的道路是难测的，但因为他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用惧怕，生命充满了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前面的光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今年2012年会发生什么大事，也许我们担心我们的工作的公司经济发生问题而才被裁员，也许我们担心在这个世界观景底下影响了我们，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心我们的经济，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神没有告诉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他的一生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可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凡是敬畏神的人，神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这是诗篇27:1所说。诗篇也这样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真的是要相信，深深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为他活着。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请机会等待我。
身材来自冷沉的夜，吃下爱，一直宽恕，使你复活，使我的自由。那痛分母就是我的旧地记生命，充满了希望。